人生故事，
故事人生。中信有声杂志本期主要看点有：
他那无微不至的爱，
我的老老，
圣经中的和福观，
老骗子撒旦法与当今学校，
死的意义。
欢迎你收听收睇中信有声杂志，等我哋同你一起反省人生，剖析问题，并且探索出路。
中信
有声杂志。
他那无微不至的爱，作者邓罗淑德。救恩临到。小个时候，我是读天主教小学，校监是两位和蔼可亲的外籍修女。虽然天主教和基督教不一样，但是我自小就知道耶稣基督出生在马槽里面，是上帝的儿子。我家的两个姑丈和他的家人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其中一位姑丈郭安妮是信义会的牧师。我那时每逢春节，大家都会一起吃饭，饭前总是有借饭祷告。我不单止没有反感，还觉得祈祷带来心里面的平安，渐渐地对他们口中爱慕的耶稣产生莫名的好感。姑姑和我妈妈感情好好，后来姑丈一家移民去到加州洛杉矶，继续在海外侍奉。妈妈和姑姑就是通过书信来往。我见到姑姑写给妈妈的信，字里行间都流露着很多的关爱，还不时地叮嘱妈妈早日信耶稣。我想福音的种子早已经在我内心里萌芽。1991年的夏天，有一天妈妈在家吐血送入医院，详细检查之后证实是末期的胰脏癌，生命危在旦夕，只是剩下几个月的寿命。在美国的姑姑姑丈就飞回来香港探望和慰问在病榻中的妈妈，同时亦都把握时机来到向妈妈再一次传福音，并且带领她在医院决志信耶稣行水礼。妈妈叮嘱我和爸爸亦都要信耶稣，好叫未来在天家相见。我知道妈妈对我特别挂心，因为我是屋企最小的，哥哥姐姐早已经成家立室，只是剩下我单身一人。因此办完妈妈丧礼之后没几耐，姑丈姑姑就向我和爸爸传福音，问我们是不是愿意相信耶稣。我确信耶稣基督是救主，他道成肉身，卑微降世，没有佳美容貌，与世人同住，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完成救恩。除了主耶稣，世人都有罪，唯独主的宝血才能够叫我们和上帝和好，因信称义，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做了决志祷告，想到有一天会和妈妈在天上再见，心里面就有讲不出的喜乐。灵女安慰。爸爸是做生意的，经营两间茶餐厅，家境尚算挺好，但是自从妈妈过世之后没几耐，茶餐厅就结束营业，卖餐厅的钱被爸爸误交的损友全部呃走了，爸爸于是宣布破产。记得当时我在外地旅游回香港，爸爸突然间不见了，只是留下一张字条说他已经离开香港，飞了去加拿大投靠姐姐。没想到爸爸之前问人家借落的钱都未还完， 有两个陌生的男人来到我的家威吓还钱。好在当时有 Ellie 我现在的丈夫保护我，我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之下就即刻买机票飞去加拿大逃过危险。感谢天父的保守，我那时刚刚就得到加拿大移民局发出来的批准档，就可以定居下来。在温哥华居住的第一日，我就开始关注找适合自己的教会，没多久就找到列志文华人宣道会来聚会。刚刚移民的时候有各样的艰难，但是在教会里面我的心灵就得到安慰。爸爸也都同时投入教会生活，上主日学，读圣经，生命有很多的改变。2000年，爸爸突然在街上晕倒送入医院，那晚即时就转送去北温的师门医院。记得当晚病房漆黑冰冷，整个病房只是得爸爸一个病人。我整晚就是哼着诗歌来到陪伴和安慰昏迷的爸爸，但是他的病情急转直下，没几耐就转至去叶志文的医院善终。记得爸爸被安排住私家病房，那里有一个窗，阳光很温暖地照入房间。临终前个朝早，护士按时地跟爸爸翻身来到去减轻他的辛苦。爸爸吐出最后一口气的时候，啱啱就是被翻身面向个窗和光那边。爸爸望住光好安详地离开，没痛楚没眼泪，就好像 BB 地睡着觉。我知道主耶稣亲自接走了爸爸，内心就好安慰。宝贝礼物，结婚之后我一直都没想过要 BB，原因是自己身体不好，怕没有能力照顾小蚊仔。2005年，我当时参加以马内利团契，团契里面有两个姊妹先后怀孕，我好羡慕，心里面从未试过这么想要 BB。 没几耐我就发现怀孕了，我是一个高龄产妇，怀孕没几耐就出现失眠和高血糖的症状，还要打高剂量的胰岛素。怀孕去到4个月左右就已经没办法上班了。2006年的7月，怀孕大约40周，医生就跟我催生，经过阵痛先后打了2剂止痛药，经历了36个钟头的折腾，始终都没办法自然分娩。最后医生就建议我做手术来到去生产，我们的女儿就在下午出世。医生抱给我看，见到她有很多乌黑的头发，样子很精灵，即时就放下心头大石，因为一直担心 BB 出世是会有事。感谢主耶稣奇妙的作为，给我生命中最宝贵的礼物。我是一个慢热型的基督徒，信主耶稣20多年，生命慢慢在这里蜕变，过程比一般人都慢。幸好上帝对我不离不弃，对我多方爱护，我有一个深爱我的丈夫，多年来和我一起面对生活上面的甜与苦，亦都有一个痛惜我比我大9岁的姐姐。妈妈过世之后，她就好像妈妈那样来到去照顾我。现在我的女儿可顺已经17岁了，乖巧聪颖，天父对我的爱实在是无微不至。我愿意为主耶稣全然摆上，多做荣神益人的事。
阿明，你在听什么啊？
我喺度听紧中信咯、
啊。听中信里面有咩好料啊？
当然有啦，篇篇精彩，不但让我有所反思，最重要嘅系我喺当中找到人生嘅意义。
乜嘢人生意义呢？
就是当我接受耶稣之后，我发现我在神的眼中是如此宝贵，我的人生有新的价值和方向。
真的？那我都要告诉我那个节目叫做什么？
是中信有声杂志。
我的老老，作者张鸿飞。由我懂事以来，记忆中的外婆已经是一个头发灰白的老人，当时她已经是六十几岁。外婆讲说话的时候总是不紧不慢，动作亦都是不急不缓，好像这个世界上面没什么可以令到外婆特别的措手不及和不安，所以在他身边总会有十足的安全感，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印象中外婆没有为过什么事来到发脾气，也都没有在她的口里面听过任何的抱怨或者是泄气的说话。在外婆身边的时间浸淫着一种难以形容的氛围里面。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慢慢知道那一份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喜乐和平安。他的人生态度和人生的境况是一个反差，生活颠沛流离，外公早就过世，独自抚养七个未成年儿女的艰辛。晚年的时候对在他方儿女的思念，在这个漫长艰难的岁月里面，外婆是怎样承受背后的一切呢？或者永远都没有人会知道答案，但是我相信外婆将答案留给她自己，就是在她每日都必须要读的圣经里面。上帝的话语是她的磐石，即使是四周惊涛骇浪，这个坚固的磐石之上，始终她都得到灵里安稳。亦都是因着外婆的信心和她紧握住主耶稣基督的应许，使她带领全家艰难但是松容不迫的走过那些沉重的岁月。在这里我都明白为什么外婆到最后的日子，她带领我祷告的时候，她都会坚定地向主耶稣讲感谢上帝。小学的时候，因为爸爸妈妈要工作的原因，我和弟弟都转到去外婆旁边的小学借读。那段日子印象中，他总会是望着窗外，等候着每个礼拜四工厂休息的时候，两个女儿会回来。女儿回到家，就会给外婆很多快乐。外婆更加挂住在远方他乡的儿女。当时物品短缺，有一些食品是要凭票供应的。外婆有个习惯，她是储起一些少见的食品，等着他们回来。记得有一次留的是一包瓜子，是非常普通的葵花籽。外婆说要留给在青海的二舅父。终于有一天收到二舅父寄回来的信，大概是说最近会有机会来到北京出差。自此以后，外婆每日中午都会带我走出胡同，去到较远的地方，站在交叉路口等，因为那里是回家必经的地方。印象中后面是一家商店，路上人来人往，外婆会计算好二舅父回家的路线，甚至是盘算好二舅父回家的时间，固执地在那里等。外婆坚信二舅父就会在这几日回来，我亦都跟着外婆坚信不疑。那时候我只不过在照片上面见过二舅父，于是在每一个路人的面上面寻找二舅父的样子。不知站了几耐的时间，外婆最后就会说二舅父不是今天回来，明天应该回来，然后就带我回家。 在路上面十分沉默，第二日就照旧，但是一连几日都等不到二舅父。我想应该是二舅父终于得不到来北京的机会。失望这件事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因为我很不希望看到外婆的瓜子计划落空。但是外婆没有显得和平时有什么不同，她说二舅父不回来的时候语气都是平时一样那么平静，这件事就很平淡地过去。其实这件事对外婆来说一定不会是那么平淡，外婆的一生中经历了多少次这些这样的等待，根本不知道外婆将这些全部留给自己。在外婆的嘴里面没有流露出半点的伤心说话。细个的时候我们全家生活在安徽，生活条件很差，外婆对女儿的挂念可想而知。有一次外婆和细姨拜托了人带了东西给我们，大部分都是给我和细佬的糖果和文具，当时已经是十分豪华的礼物，一个圆形的大铁盒，打开盖之后在花花绿绿各色糖果之上还会摆着几个瓷器做的鹿仔，小鹿形态各异，身上遍布黄金颜色的花斑，十分可爱。当时不明白外婆为什么会送这些礼物，后来想起这件事似乎体会出外婆的苦心。因为妈妈很喜欢小工艺品，挂住女儿的外婆一定不会忘记这个细节，她会尽自己的能力为女儿贫乏的生活带来一丝可爱和俏皮。讲到外婆讲故事的水准是一流的，我最盼望的是和外婆出门，因为她喜欢行路，有时候会去细姨家，有时候会送我回爸爸那边的车站，有时候会去其他地方，并同时给我和细佬买一些零食。只要有行路就好，因为在行路的时间是我们非常愉快讲故事的时间。外婆的故事讲不完，全部都是我未听过的。外婆不紧不慢地讲，我就安安静静地听。等我大了之后，我才知道外婆讲的全部都是圣经里面的故事。外婆用她的故事在我的小小心灵里面播散福音的种子。外婆有时候都会讲舅父和妈妈小时候的事，关于妈妈的事我就很喜欢听。外婆会告诉我，我妈妈由小就是一个非常懂事和善良的孩子。有一次小时候的妈妈买了醋回来，在家里门口跌倒，于是大哭，但是手还举得很高，拿住个樽，因为怕打烂樽醋。这个故事外婆讲了很多次，每一次讲完之后她的表情都是很复杂，这个也是唯一被我听到之后想哭的故事。关于我家人的事，外婆讲得最多的就是外公。我没见过外公，外公在妈妈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推算出当时外婆已经做了二十几年的寡妇了。但是每次讲起外公，外婆的表情和语气都会变得生动。讲起外公小的时候有趣的故事，外婆讲到都会自己笑起来。其实外公的故事对我来讲是很遥远，就好像圣经里面的约瑟在经历磨难之后怎样去重新善待曾经逼迫过他的弟兄的故事一样那么遥远。但是对外婆来讲，我想她是讲给自己听的。关于对外公的回忆，在她独自面对生活艰难岁月里面始终清晰。有一次不知行到什么地方，那里有一个很破旧的楼房，我们走过一个半开半闩的窗户，外婆就用很平静的语气跟我说， 外公最后就在那间屋离开的。外婆跟住就没再讲些什么。我现在想起，难以体会外婆当时候的心情。在外公离开了二十几年的里面，外婆经过这个地方几多次呢？她心里面想着什么？她承受了心里面怎样的伤痛？我是很难够想象。好识讲故事的外婆亦都是非常之幽默风趣。我小个的时候极度拣食，为了给我能够正常的吃饭，外婆绞尽脑汁。后来外婆好孩子气的认为我爸爸是陕西人，所以可能我的胃都是陕西的，于是带我去一间新街口的西安食堂。入饭馆吃饭在当时是不会成日见到。外婆买了一份油炸小黄鱼，价钱一定很贵。她在小窗户给了一张十元的钞票，在当时候是面额最大的钞票。找回来的是一扎很潮的散钱。外婆转过头来很开心地跟我说，你看我们用一张换了这么多张。直到今日，当我为了洗一张大额钞票而心痛的时候，我经常都会跟自己开一个玩笑，话我用一张换了这么多张。外婆亦都好喜欢看书，看书大概是我陪外婆一生的习惯。但是我看到外婆绝大时间都在只是读一本书，黑色的硬纸封面，因为阅读得太久，书脊装钉的地方已经松脱。为什么这本书用这么长时间都看不完，我不是很明白。有一次我问外婆，她就告诉我这本书是要看一世的。之后我才知道那本书原来就是一本圣经。外婆的确做到了，因为那本圣经始终在外婆的手边。以至现在想起，外婆的样子都是离不开那副老花眼镜和一本厚厚的圣经。即使在外婆最后的日子，那本圣经都没有离开过她的生活。很多年之后，我们全家回到北京，外婆曾经有一段时间和我们一起生活。当时候她已经病重，大部分时间睡在床上面。当时候我已经上了中学，放学回家的时候，外婆经常都会读圣经给我听，记得她最喜欢的就是诗篇。找到外婆要听的诗篇，我就会大声朗读，外婆会很安静地去听，然后她会说她要祈祷，就给我在她床边和她一起祈祷。其实当时外婆已经是非常虚弱，但在祷告的时候，外婆的声调是十分高昂，充满了情感。外婆祈祷的时间很长，当时我还未真正认识主耶稣，对于外婆的祈祷内容有些困惑，因为她在祈祷里面说，我是一个罪人，求主赦免。但是在我心里面，外婆近乎完美。无知的我根本不知道外婆这样祷告是要带领我看到上帝的真理。现在想起，那个就是我和外婆在这个世上面相守的最后的时候。外婆心里面亦都明白，她是用她最后的力量将这至宝贵的留给她心爱的外孙女。就如彼得咁话，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使徒行传三章六节。外婆的病日渐严重，终于送入医院。最后一次见到外婆的时候，是在一间离家很远的医院。我坐了很久的火车，终于见到睡在病床上面的外婆。当时外婆好像沉睡着，我就靠近她的耳边大声地叫，外婆。她没有擘大眼，只不过是喉咙有些声音发出，好像是答应了，亦都是好像是叹息。无论怎样，我都没有想过 我见到外婆最后一面是这样，因为死亡对少年的我实在太遥远。那年的冬天，有一次睡晏觉，我梦到外婆。梦里面的画面是黑白色，好像一张发黄了的黑白相片一样。外婆是中年妇女的模样，体态微胖，身穿旗袍，头发扎了一个高雅的发髻。外婆身后边是一片汪洋，还有靠岸的有一条小船。外婆上了这个小船，慢慢地坐低，船上面没有船长，但是平稳地驶离开岸边，一直驶向汪洋的远方。我在梦里面知道外婆去了一个很漂亮很漂亮的地方，我对那里是心驰神往。这个梦真的很漂亮，醒了之后仍然对梦中的外婆依依不舍。于是我等不及就将这个梦告诉妈妈听，但是妈妈听了之后就显得忧心忡忡。没几耐，有一个很冻的夜晚，细姨和表哥突然来到我们家，跟妈妈说外婆已经在当日的傍晚走了。他们悲痛不已，一阵忙乱之后大家都匆匆离去。那晚是我永生难忘的，因为我很难相信外婆就这样走了，我再也见不到她了。但是我并不是太多的伤感，因为前几天发了那个梦让我知道外婆是去一个很漂亮的地方，对这个我是坚信不疑的。那天是1982年11月23日，外婆离开了没几耐，我这个罪人亦都信主得救。后来好多次在梦里面再见到外婆，梦里面的画面都是好得无比。每一次想起外婆的时候，时间变得没什么意义，外婆的面容清澈、坚定、安稳，面带笑容，我仍然有些伤感，但是满怀着盼望，总有一天我会在一个这么漂亮的地方再见到外婆，在上帝荣耀里面，我们可以永不分开。哥林多前书15:55-58是这样讲：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作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忠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你平安。
复活节的默想，作者萧亮明。为什么死而复活不合人的逻辑？当我们默想救主耶稣基督的死和荣耀的复活，我有以下的感想。为什么基督徒竟然会相信一个名叫耶稣的人在2000多年前曾经遭受巨大的身体创伤和刑罚，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高，第三日却荣耀地复活呢？他们并不在场，只是单纯地相信圣经所记载的这些事件是绝对真实的。按照世俗的标准，基督徒真的不合逻辑，甚至有些愚蠢，因为没有一个正常的人会在死后复活。这个到底是怎样的一回事啊？全部的奥秘所在就是，拿撒勒人耶稣并不是一个普通人，他的降世是童贞女玛利亚由圣灵感孕，所以他既然是完全的人，又是完全的神， 他虽然肉体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高，但是他的神圣又使到他有大能从死里面复活，战胜了死亡。圣经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这样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我们清义。耶稣流血牺牲是为了要救赎人类的罪，他的复活吞没了人人无法解释的死亡。就是这样，耶稣成为了人和上帝和好的唯一中保和桥梁，也都是人类得救恩的唯一出路。因为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是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主耶稣的救赎方式和神迹大能，按人正常的逻辑和推理是不适用的。圣经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是上帝的大能。又这样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谎言，你们所信的也是谎言。这样如果使用正常人的推理和论证，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之间对于复活的观点是很难调和，而且是没有商量的余地。但是这个是纯粹属灵的事，需要在属灵的角度来解释，需要圣灵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由于我们堕落的罪的本性，从属灵的角度来看，我们所有的人生来就是灵性盲目和死亡的。我们自己的努力完全无法解决罪和死的难题。我们需要通过学习圣经，在圣灵的光照之下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才能够明白上帝的真理和接受祂。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高的时候，他为罪人提供了完美的代赎，圣灵打开了一个灵性死亡者的心和瞎眼人的眼睛，使他们明白福音，看到自己的无助，继而产生对福音有正确的回应，然后改变心思意念，真正认罪悔改而转向耶稣。如此他们的罪就得到赦免，可以同上帝和好，并且拥有永生的福分，这件是何等的美好。当圣灵对一个人这样做的时候，他就重生了，他的生命从内到外将发生彻底的改变。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就好像死人起死回生，瞎子重见光明一样。上帝是行神迹的神，只要我们在祂面前真心认罪悔改，祂就能够拯救堕落和有罪的人类到底。所以本质上救恩百分之百是上帝的工作。主耶稣在死里面复活是至关人类生命意义的大事，我们应该认真地看待，特别是一年一度的复活节，更加是在提醒我们怎样因着主耶稣的复活得到新生命。
中信有声杂志与你一起探索人生，剖析问题，寻找出路。
信望爱与人生，作者严惠来。圣经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三节教导话，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人生确实是需要信、望、爱。信是我们属灵路程的根基，望是这条路程的荣耀目标，爱就是我们在路程中一路上的供应。信望爱是不能够分开的，这三样是彼此相关相连的。信，圣经所讲的信 就是注目仰望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耶稣基督可以信呢？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创造宇宙万物，是人类的救赎主。圣经希伯来书十一章三节那里说，信就是心灵的眼睛看见肉眼所不能够看见的，信就是心眼注目看肉眼看不见的主耶稣。所以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那里总结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徒的信仰不仅是承认上帝的存在，更加承认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这样的承认和相信是上帝所喜悦的，因为符合信的基本要求。上帝说，信的人罪得赦免，罪就会被赦免了。上帝说，他对我们的爱永不改变，他就爱我们到底。上帝说，他不丢弃你，他就不会丢弃你。信徒由于对上帝有深切的认识，知道他的信实和大能，相信他在任何的人和事物上都有美好的旨意，因而默然等候上帝的工作。上帝的恩典是丰富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他面前，支取够用的恩典，人生就会有奇妙的改变了。当人因信活在基督里面，并且活出基督的样式那时，我们的生活和生命就必定和从前不再一样。这个新的生命是上帝所喜悦的，必定福上加福。心愿我们因着信，生命有光，生活有力。罗马书十章十七节说，信是从基督而来的，因为讲这句话的那一位是可信的。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说，我们要将基督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才有充充足足的信心去面对工作和生活。所以信的根基是上帝的话，就是圣经。望，人活着要有希望。比如希望中六合彩的人，花钱是买一个中彩的希望。人还可以在梦中买房子、买飞机，还希望最好不要开奖，因为一开奖希望就破灭了。不要醒，一醒梦就破灭了。人的希望和我们所说的信，即是盼望，不是一样的。今天人活在地上更需要的是盼望。那什么是盼望呢？盼望即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永生应许，这个永生之福凭着信就可以得到。盼望是一定能够得到的，是上帝帮我们实现并赐给我们的，不过现在还未得到。有一个故事讲到一个农夫教导他的仔怎样将田犁得直。他说，你只要望住田最远的那边。过了一阵，这位父亲发现他的仔所犁的田不单止不直，还好像是问号添。原来他的仔的确是向前犁田了，但是问题是他的眼是望住只牛，跟住那只牛不断的移动，而没有望住田最远那边。人活着不能够总是跟住世上的人和事来行，不能够只是跟住自己的感觉来走，要着眼于明天和永生，来规划今天和今生。美国传媒业亿万富豪克鲁格 John Cruise 从来未以积累财富作为他人生的目标。他说，财产的数目并不是我的目的，我真正有兴趣的就是游戏的本身，就是不断寻找新的挑战。我曾经讲过， 我好讨厌周末，一直到而家都系一样。财富嘅数位并冇意义，重要嘅咩就系、是、你明天早上要做啲乜嘢事。一个人失去咗明天嘅盼望，就会失去存活嘅意义。感谢上帝，我哋眼目所仰望嘅基督永不改变，就好似亘古不动嘅磐石，成为我哋信仰上又深又稳嘅根基。我哋只要定睛喺佢身上，就能稳妥嘅喺信仰之路奔跑，既不疲倦，亦不致失脚。主耶稣之外嘅人事物环境，时常带俾我哋失望。我哋若盼望呢啲，就必定完全失望。所以我哋应该凡事仰望恩主，大小事情都话俾佢听，因为我哋嘅指望存在于他。爱，人间有两种爱，一种系人嘅爱，另一种系上帝嘅爱。上帝嘅爱永不止息，人嘅爱就十分有限啦，唔止有限，仲会变添。人靠肉体发出嚟嘅爱就好似用牙膏，要挤先有，而且会挤得完嘅。上帝俾我哋嘅爱就好似蜂房下滴嘅蜜，系自然流露出嚟嘅，并且源源不绝。朋友，上帝嘅爱系最奇妙伟大嘅。你拒绝佢，佢仲系爱你。甚至你辱骂佢，佢仍然爱你。佢为我哋嘅罪死喺十字架上，赦免我哋嘅罪，使到我哋得与上帝和好，作佢嘅儿女，成为天国嘅子民。正如圣经罗马书五章八节所话，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接受了这份爱，我们就会懂得痛苦和逆境并不是最终的结局。即使遭遇再大的患难，亦不会在这份爱中摇动。朋友，请珍惜这个短暂的人生。如果你还未相信耶稣，请你尽快来了解、认识和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好使你得着从上帝而来的信望爱，一生跟随祂。
彼得前书一章三至四节是这样讲，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藉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扭坏、不能沾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中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你平安。
圣经中的和福观，作者杨坚。中华福文化重在求福避祸，圣经亦谈福祸。圣经第一章就提到上帝是赐福的上帝，而且凡敬畏耶和华的，无论大小，主必赐福给他。上帝的子民成日祈求，愿上帝怜悯我哋，赐福俾我哋。而喺现实嘅生活中，华人基督徒喺信主之后，或正喺度寻求基督教信仰嘅人，喺参加查经同去教会敬拜之后，有时生活、工作、家庭、身体等方面反而突然变得唔顺利。部分系因为唔了解圣经嘅福祸观。有些人感觉基督教的上帝并不赐福给寻求亲近他的人，
所以不想再去进一步了解追求基督教信仰。那究竟圣经的和福观和流行中的中华福文化的和福观有什么根本区别呢？圣经的和福观和基督教信仰又有什么关系呢？中国人普遍遵从孔子教导的未知生焉知死，中华福文化关注的和福集中在今生。遗憾的是，如果我们只看今世人间的沧桑，今世和福实在看起来很无常。不少世上的好人一生动荡，厄运连连，甚至有时冤屈而死。对于属上帝的子民，不少人亦都有同样的困惑。就连旧约圣经中被明确称为合上帝心意的大卫王，亦都一度被神的福祸深深地困扰住，并同上帝讲好不公平。他在被上帝拣选后做王前的十几年里面，一直被扫罗王追杀，而四周围匿埋。那个心境正如诗篇中咁写：我见恶人同埋狂傲人享平安，就心怀不平。佢哋唔似其他人咁受苦，亦都唔似其他人咁遭灾祸。而我终日遭灾难，每一个早晨受惩治。而几百年后嘅先知耶利米睇到恶人喺今世享福嘅现象，亦都问上帝：耶和华，我同你争辩的时候你显为义，但是有一件事我仲要去同你理论。恶人的道路为什么是会亨通呢？大行诡诈的为什么得到安逸呢？对于不认识耶稣的世人来讲，在苦难中都忍不住要好像斗鹅这样说个天不公平。对于基督徒来讲，亦都不时由这些事产生对上帝的困惑甚至质问。但是圣经跟我们说，今世福祸并不是体现上帝公平公义和奖善罚恶的唯一方式，甚至不是最重要的方式。祸福不单止在今生，更加在离开世界之后的来生。基督徒必须信有上帝，而且信他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核心是因信称义得救，被上帝接纳为他的儿女，并得到他所赐的永生。那要全面地了解一个人的祸福，最大的祸福莫过于生死，所以必须超越今生今世。圣经和福观和中华福文化的和福观的第一个显著区别是，前者是侧重来世的和福，而后者是侧重今世的和福。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教义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有真正的基督徒，无论在今生有过多少苦难，耶稣都应许在来世必得永生。一句话说，得永生乃是上帝给基督徒在他们的来生所赐的最大的福分。虽然上帝亦可以赐给基督徒今生的钱财、名誉、地位等其他的好处，但这些远远不可以大到可以同永生相提并论的地步。基督徒除了有永生这个最大的福分，根据他们在基督里面的善行，还会在来生得到奖赏和冠冕。同样地，按照圣经，非基督徒最大的祸患就是在来生永恒的灭亡或者永死。圣经很明确谈到三种死亡的状态，包括今生肉体的死亡。今生肉体还活着的时候，他是因同上帝隔绝而属灵死亡，以及在来生的地狱永死。 而永生就是人信上帝之后的灵和上帝同在，圣灵住在人心里面，将来的身体复活，同埋喺天堂同上帝永远同在。所以圣经嘅和福观同埋中华福文化嘅和福观嘅第二个显著区别系，前者系侧重灵魂生命呢个非物质性嘅和福，而后者侧重名利地位同埋生活等俗世享受性嘅和福。而耶稣告诫后者，人若赚得全世界，配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些什么东西换生命呢？耶稣将来生的生死复活和今生的生死复活区分得非常清楚，将衡量复活的时间长度从今生扩展到今生之后的来生。我们在今生赚得全世界的福分，远不能够抵消来生赔上自己生命的祸患，一啲益处都没有。就算今世百般苦难，但那个杀身体不能够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将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面的，正要怕他。即是说今生的死亡和祸患还不是最可怕的事，来生永恒里面的死亡或者祸患才是真正的可怕。圣经指出这种来世最大的福永生或者祸永死，和今世的祸福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替代关系。耶稣说，凡想要保存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丧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从经文的上下文来看，文中前一个生命是指人今生的肉体生命，后一个生命是指人来生的永恒灵魂生命。换句话这么讲，为耶稣的缘故遭受祸患失去今生的福分，有时甚至失去性命，却必定会在来生得到上帝赐予的永恒灵魂生命和奖赏的巨大福分。从另一个角度看，耶稣提醒跟随他的门徒为了信仰要付上代价，亦是直接关乎今世和来世祸福之间的替代。当门徒的代价是会成日包括今生当下的，亦是实实在在的苦难祸患。耶稣在前一句讲到基督教信仰的本质，凡不背住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亦都不能够作我的门徒。之后他立即让门徒考虑要付个代价，你们哪一个要起一层楼，不先坐低去计算花费呢？看看能不能够盖成呢？但他承诺门徒未来巨大的奖赏，就是关乎来生的永恒福分。中华的祸福观亦都包括福祸相依的思想。道德经明确地写道，祸是福所倚，福是祸所伏。但是从常用来浅释这个思想的蔡邕失马焉知非福的故事可以看出，这种福祸的替代关系还是侧重在今生。而圣经上面的祸福替代关系是侧重在今生和来生之间，这个是圣经的祸福观和中华福文化的祸福观的第三个显著的区别。综合来讲，圣经的祸福观和从民族文化发展出来的中华福文化的祸福观有显著的区别。圣经的祸福观亦是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核心元素，如果没有考虑来生的福祸，尤其是生死，仅仅依靠活在今生里面的福祸，就会因小失大。
请问最近有什么好书推荐啊？
我最近开始听中信的有声杂志，觉得不错。
有声杂志？
是啊，就是中信月刊同步推出的有声版，每一期内容非常之丰富和多元化，包括了有感人的生命见证、理性的科学反思、生活处事的智慧和激励人心的小品，而且播读的声音还很动听。
有没有这么好听啊？会不会很浪费时间的？
当然不会浪费时间啦，它可以给你听的同时还可以做其他事，例如开车啦或者做家务，而且有时用听的方法更加可以给我投入去它其中的处境。
真的？哦，那我也来听一下啦，我顺便告诉隔壁屋小美知，她成日在埋怨说做家务做得好闷啊。哎，真是多谢你的推荐啊。
不用客气，我相信你会喜欢的。
中信中信有声杂志。
老骗子撒旦法与当今学校，作者钱志群。美国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移民国家，最初的移民主要是欧洲来的基督徒。第一批移民是1620年欧洲102名清教徒乘坐五月花号漂洋过海登陆了美洲新大陆麻省珀茨茅斯的港口。十年之后有17艘船离开英国前往美洲新大陆，再十年之后更加超过200艘船来到几万移民，揭起了一波大移民潮。纷至沓来的欧洲移民们在这片新的土地上面是按住怎样的方式生活的呢？很简单，就是按住圣经的原则生活。为了更好地过他们的信仰生活，在1647年通过了一项促进学校教育的法令《马萨诸塞学校法》。这个法律的目的是通过读书识字促使人去学习圣经和遵循圣经。这部美国的第一部的教育法，因法律的第一句话又被称为老骗子撒旦法，名字有点好笑，但条文就非常之严肃。它规定当地的政府必须为民众设立学校，孩子通过学习圣经的经文，令到他们不会一无所知而受到撒旦的欺骗误入歧途。这条只有三条条文的法律，要求每个住户数量超过250户的城镇必须雇佣一位教师负责本镇儿童的读写教育，住户数量超过100户的城镇必须设立一所文法学校，否则就会面临处罚。法律颁布者认为，魔鬼最喜欢潜藏的地方之一是人们的无知，所以他们认为如果我们宣导一个高度受教育的社会，人就可以自己阅读，自己读上帝的话，那就会自然自然地慢慢削弱了撒旦在社会上的影响力，那就会成为抵挡撒旦骗术的堡垒。此后各处开始设立了公立学校，小学最常用的三本书，一本是圣经，一本是数学基本入门，和一本国书。国书作为一本儿童入门书，它由一张包含字母的字母表组成，贴在木头、骨头、皮革或者石头上面，或者挂在小孩子的腰带上面。法律推动了东部教育的发展，麻萨诸塞州有北美现存最古老而且仍然在的学校，它是成立于1645年的罗克斯帕利拉登学校，全美最古老的公立小学成立于1639年的麻萨学校，最古老的高中成立于1935年的波士顿拉丁学校，最古老而且是连续经营的寄宿学校成立于1763年的总督学院，最古老的大学成立于1636年的哈佛大学，以及最古老的女子学院1837年成立于曼荷莲学院。除此之外，全美排名第一的私立高中菲利普斯学院是位于麻萨诸塞州的安多佛，该学校创立于1778年，当时在新英格兰成为世界史上第一时期识字率最高的地区之一，有将近 100% 的识字率。
公立学校教育和基督教信仰相邻驱动，教育为信仰服务，督促学生去读圣经，学校的氛围和家长都欢喜快乐。当时的美国亦都受到上帝的诸般赐福，撒旦在学校全无用武之地。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在繁荣和享乐之中逐渐远离了当初立国的基督教信仰。特别是1962年在美国最高法院宣布公立学校的祷告为不合法。1963年美国最高法院又宣布在公立学校中读圣经为不合法。进化论逐步在中学的课本之中被推广，美国部分的媒体和大学的学府有形无形地轻蔑基督教，轻蔑圣经，甚至亵渎上帝的名。很多的场合具有基督信仰的标记会被冷漠、取消和禁止，墙壁上是不准挂圣经的字幅。越来越偏离的政策等到人从小就离开圣经，来自圣经的道德范例有了越来越大的缺口，罪的自由和享乐就慢慢成为了风气。特别是上世纪60年代开始的嬉皮士运动以及性解放运动，拉开了美国社会堕落的大幕。美国已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毒品消费国，美国人每年用于色情网站的钱超过几十亿美元，性自由、离婚逐渐成为风气，单亲家庭越来越多，正常的婚姻家庭已经不到美国家庭总数的 50%， 婴孩之中 40% 是未婚而生，离婚率为全世界之最，同性恋人数越来越增多，直至同性恋婚姻在美国全国合法化。美国的网站、书刊、电影主流已经成为道德的污染源。美国自从1981年的艾滋病疫情开始，同性恋者一直有组织地争取社会地位，继而向政府施压研究抗艾滋病的药物，跟着演变为争取其政治的地位。同性恋运动强势崛起，美国儿童大约有 90% 入读公立学校，而公立学校不断地教导 LGBTQ 的课程。基督教立国的美国到了基督教影响越来越弱的后基督教时代，甚至有些人说已经到了反基督教时代。因为现今的美国充满了无神论和世俗主义，道德和信仰严重地滑下坡，教育加强了，信仰却被抽走，知识在与时俱进，但是公立学校已不允许读圣经，老骗子撒旦法完全失去了法律初衷，如今的校园和当初教育法令大相径庭，撒旦正在校园里面偷偷大笑。更可悲的是，很多人包括家长都不在意，亦都不在乎这个偷偷地奸笑的撒旦。小孩子的生命在校园里面被不知不觉地吞噬，他们在各种冠冕堂皇的正义、公平、自由之中享受人性的罪，家长们切不可等闲视之，恳求上帝开当政者和所有家长的心，重新推动美国回归到老骗子撒旦法的初衷，正本清源，传承信仰，从而福及子孙。
让我们和你一起反省人生，剖析问题，并探索出路。中信有声杂志。
希望之路，作者晨光。如果没有基督，这个世界是没有希望的，一点希望都没有。你如果抱有任何一点幻想， 以为这个世界是美好的，就一定会被现实无情地粉碎，片甲不留，心哀到极处，没人能够安慰。但基督徒不是悲观主义者，而是真正的乐观主义者。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头，基督徒得到了这条希望之路，基督的复活为我们带来了盼望，祂的赦罪恩典使到我们得自由，不在无尽的黑暗里面哀哭，不在痛苦的绝望里面挣扎。越察看人性，越知道人性的幽暗软弱不堪，越转向基督，越知道上帝的怜悯慈爱和公义。你能够向哪个呼喊呢？为什么在泥潭里面翻滚？如果有基督，游走在死亡边缘的人会重新得力，生命从此散发不一样的光彩。来吧，我们一起来就近祂，认识祂，依靠祂，享受祂，因为祂就是真理，就是盼望，就是永生。
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若愿意，请和我做以下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承认你是独一真神，你爱人类，曾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藉着他，我才可以回到你那里，认识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不认识你，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跟随耶稣，遵行天父你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你若做了以上祷告，或想更多认识信仰，欢迎来信与我们联络，电邮是 ccm@ccmusa.org。 愿主耶稣赐你平安。
死的意义，刘树鹏。在很多人的眼里面，死意味着结束、灭亡、虚无，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有句俗语说，好死不如赖活着。但是另外一些人的眼里面，死是有价值的，意味着安息和盼望。好像一个老人说那样，我热爱工作，亦不厌倦生活。然而当天父叫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会好像刚刚放学的小孩子一样，蹦蹦跳跳回到天上的家乡。天上有一座最靓的城，我们向往那座城，就好像种子向往阳光一样，种子埋在泥土里，安静地睡着，却藏着春天的梦。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约翰福音12章24节。死可以成为生命最宝贵的种子。我非常喜欢一首歌，泰坦尼克号 即将沉没的时候，几个坚持留在甲板上的乐手演奏的就是这一首曲，更加与主接近，更加与主接近，更加接近。纵使在十字架高举我身，我心依然歌咏，更加与主接近，更加与主接近，更加接近。当众人惊慌逃生的时候，几位乐手却衣冠整齐，坚守自己的岗位，用这首的曲给大家带来安慰。据逃到救生艇上面的乘客回忆，一直到巨轮沉没的时候，演奏始终无中断。几个乐手是用自己的生命演奏这首乐曲，他们虽然面对死亡，但充满向死而生的盼望。前几日遇到温州的一位老仆人，他一生为主耶稣摆上，传扬真道，现在已年届70，依然四处奔波，撒播生命的种子。他的面上虽布满沧桑，但充满喜乐和平安。他自己成了一粒种子，死亡对于他来讲是一个满有盼望的归宿。老仆人讲了一个故事，上世纪50年代，有位老牧师被打成反革命，关押在监狱里。在狱中他遭受了种种的折磨，但无论如何亦没有背叛自己的主。弟兄姊妹一边为他祷告，一边写信为他申辩。几年后，弟兄姊妹终于得到消息，老牧师要被释放出狱了。那一日终于来到，大家一早来到监狱的门口，沉重的门终于打开，几个人抬着一副担架走出来，他们迎来的是老牧师的干瘦的尸体。这个不正是一粒珍贵的物种吗？好少有人愿意真正面对或谈论关于死亡的话题，但从上帝的眼中，从天上的属灵的角度来看啲人的死亡，却为大事，宝贵的事。圣经话，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的死极为宝贵。诗篇116篇15节，死不是一个结束，他们的灵魂进入到和上帝永在的荣耀里。谁个配得这样样的死？
彼得前书1:22-25是这样讲，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藉着神活泼常存的道。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荣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 中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你平安。
初生男儿身，作者白衣。而家好多人都喺网上面交友，如果你嘅仔喺网上识到廿几岁嘅女仔，后嚟发现对方原来系五十几岁嘅男人啊，你会担心你嘅仔遇到骗子吗？如果对方就话我冇呃你噶，我真系女人嚟噶，二十几岁，不过有一个五十几岁嘅男人身体啫嘛。你听到之后系咪仲觉得好恐怖？莫非系精神病患？但按今日嘅政治正确，你系咪应该支持并且认同佢确实系二十几岁嘅女仔呢？否则你就系伤害歧视紧佢，不幸俾老板知道，可能仲俾人炒鱿鱼添啊！点解有咁荒谬嘅事呢？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呢种事其实已经酝酿咗好多年噶啦。起初人因为睇唔见真理，睇唔见上帝，就乱咁讲。世上冇真理，冇上帝，所有是非对错系前人所定。呢个说法渐渐变成，所有是非对错都可以由我自己决定。然后就系今日，系男系女，忽男忽女，都可以由我自己做决定。至此，好多人先觉得荒谬。点解啊？因为谬论具体化咗啦。试谂下，如果你继承咗一箱嘅钞票，冇一张真票，全部都系伪钞。同样道理啦，如果冇真理，全部都系谎言、谬论、歪理。耶稣话：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点样得自由？其一就是将我哋从人嘅欺骗、谎言或者谬论绑架中释放出嚟，等我哋自由行喺真理嘅光中。
亲爱嘅朋友，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
亲爱的朋友，多谢你收听中信有声杂志，我们期待你给予我们宝贵的意见，同时我们也愿意为你祷告，可以透过电邮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邮是 ccm@ccmusa.org。 愿主耶稣赐你平安。